路加福音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二十九节，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我再把它读一下。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嫩长叶的时候，发嫩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次美好的机会，大家能够相聚一堂。我们相信你有重要的话要对我们说。主啊，特别当我们来到了这个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只有你的话能够解释我们所处的时候，所以我们在这里真是愿意再次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但愿你能够告诉我们，现在是夜更几时，我们知道你回来的时候实在是近了，但愿你今天晚上能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对我们的深处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乃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说的一个比喻，他说的一个预言。那么他讲的无花果树，等到有一天无花果树发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这样，我们晓得神的国近了。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他说了几个很重要的预言。那么其中有一个预言是关乎我们今天的，那就是无花果树的。那么大家都知道，圣经里面是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所以我们的主特别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么什么时候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我们叫夏天近了，人子就站在门口了。所以我们晓得我们的主说的无花果树乃是指着以色列国说的。所以果然在1948年，我们大家都做见证，以色列果然复国了，那是1948年5月14号的事。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主的预言实在是非常的准确的。不过在路加福音这里的话，比马太福音又多了一点。马太福音是讲的无花果树，但是呢，路加福音是讲的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所以主耶稣又多加了各样的树。那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因为马太福音呢是专门是对犹太人的，专门写给犹太人的；路加福音呢，那是写给希腊人，写给外邦人。因为我们都知道，路加呢是医生，他是27卷新约的书卷里面唯一的外邦的作者，也就是希腊的作者。那么他呢就所以这个路加福音他主要的对象乃是希腊人，乃是外邦人。所以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的主同样的讲预言，但是路加福音特别加上各样的书。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我们只知道主耶稣打发这个门徒12个门徒出去到以色列迷失羊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但是在路加福音的主耶稣明明的，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这个路加福音特别告诉我们，主耶稣打发门徒是2个2个的出去，一共是70个门徒。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路加和马太他的对象不一样。马太他主要是为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主要是为着犹太人，但是路加福音呢那是万民的。所以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我们的大喜的消息乃是关系万民的。那么 在马太福音里面只讲到差遣十二个门徒往迷失的羊那里去，因为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但是呢，路加福音讲的七十个门徒的时候，主要就是因为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十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世界乃是七十个国家来代表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主耶稣最后是打发七十个门徒出去。所以路加福音它主要的对象乃是路的全世界。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路加呢，它里面的描写和马太福音它的重点有一点的不同。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那为什么主耶稣特别讲的各样的树呢？因为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讲到无花果树，就是指说以色列国要复国。那如果以色列人，如果那个预言是指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说以色列复国的话，那么这里讲的各样的树，那就是除了无花果树之外，那么还有一些树也要发嫩长叶的。那换一句话说，这些圣经中的古国有一些也要重新的抬头，也要复兴的。所以这一段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复国以后，我们会发现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不光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要复国，那结果我们知道说，各样的古树就是圣经中所记载过的那些古老的国家，有一天他们也要重新抬头。当初在圣经里面，这些古国怎样与以色列抗衡，那么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这些国家也要与以色列对立。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看见整个的世界又卷到另外一场的战争。那么这一场的战争，有的人称它做第二次波斯湾的战争。那为什么有第二次的波斯湾战争呢？那么如果大家从政治的角度，从现在我们所发生的这个角度来看，是一种的解释。比方对美国人来说，他们觉得这一场战争是个反恐的战争。对于美国那些经过9/11苦难的人，他们懂得这个战争的意义。但对那些只知道有过9/11的事情而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他们是另外一个看法。所以我们知道这一场战争和第一次的波斯湾战争不同在哪里？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有30个国家和美国站在一起，这一次呢，只有英国或者少数的人和美国人站在一起。原因很清楚，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是发生在9/11以前，这一次是发生在9/11以后。那9/11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在人类历史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是处在 post 9/11 era， 就是我们是处在这个9/11后的时代，离开我们主回来的日子就很近很近。那表面上来是今天美国和伊拉克对峙，但事实上如果我们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在主回来以前，不光是以色列要复国，而且有一个对立的局面。如果有属灵透视的眼光的话，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永远有一个对立的局面。那个对立的局面是用两棵树来形容的。在伊甸园里面，你发现有知识善恶树，有生命树。我们的主说，吃呢知识善恶树那个日子必定死，因为神的目的希望人能得到生命树。所以你看见这两棵树的对立，而且圣经的故事乃是两座城的故事 ，A Tale of Two Cities， 那就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的对立。所以人类的历史到了最后的时候，是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然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一个属灵的原则。那不过这个原则现在是用我们世界上所发生事把它表明出来，所以每次当我们注意到这个人类的 这个情绪，这个今天世界的局势在那紧张的时候，那么当然你问政治家、理论家有他们的解释，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很清楚，就是在人子要回来以前，因为其实人子已经在这门口了，根据原文，希腊的原文那个门口是多数的，现在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到了大门呢，还到了二门呢，还到了三门，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门乃是指着东方这个房屋的门，所以它有大院，有外院，然后有中院，然后还有内庭等等。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在1948年以后，我们的主的脚已经站在门口了，不过哪一个门口我们不知道，但是最早他已经站在大门口，否则圣经不会说已经站在门口。所以1948年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但是不仅1948年，我们知道说2001年就是9月11号，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水岭。那么很明显，在主耶稣回来以前有一个对抗的局面，因着这个对抗的局面，那么你就看出来这个世界就变成非常非常的紧张。所以呢，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我们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我们怎么领会它，做基督徒的应该怎样的为着这个局势来祷告，我们处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那么我们应当要怎样做。因为圣经里面很明显告诉我们说，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我们应当要爱惜光阴，而且我们应该做一个通达时务的人。那不止如此，我们知道在以赛亚书第11章那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预言，那是讲到现在夜是很深很深，那么到底夜里如何，到底现在是几更天的时候。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我们一同要来看的。那么到底各样的树是指哪些树来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指1948年我们知道以色列复国来说的。那么这些各样的树很明显是和圣经的古老的国家说的，这个没有疑问的。那么从但以理书的预言我们看得很清楚，就是但以理不是看见一个巨的，不，但以理书里面不是记载一个巨人的像，那是尼布加尼撒王所看见的。那么那个大人的像呢，分成四大部分，有个金头、银胸、铜符，还有铁腿。那我们知道这个预言果然在历史上已经应验，就是但以理书写但以理书的时候只有金头的这个部分，但是后来人类历史继续往前推进，那么然后呢，除了金头之外，然后就有了银胸，然后呢铜符，然后铁腿。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预言呢，是告诉我们将来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那么最早的是巴比伦帝国，然后呢是波斯大帝国，然后是希腊大帝国，最后呢乃是罗马大帝国。那么罗马大帝国分着东罗马跟西罗马，所以刚好是两条腿。然后最后呢，可以说我们今天已经到了脚趾头的部分，那脚趾头的部分。那么圣经讲告诉我们，在敌基督要出来以前，就在欧洲的版图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呢很明显的最后会带进敌基督的。那么这个是但以理书第2章的预言，到了第7章的时候给我们看见四只兽，那么狮子乃是代表巴比伦，然后熊代表波斯，然后豹代表希腊，然后最后一个不知名的兽呢指着罗马帝国来说的。不过第四只兽有个特点，就是它有十个角，头上有十个角。那么大家如果读历史的话，我们的这一部分的预言从来没有预言过。那么既然罗马的帝国已经成为历史，而圣经告诉我们在这个第四个帝国将来有十个角，那么这个十个角就相当于但以理书第二章的十个小指头。所以就告诉我们将来在罗马帝国的旧的版图里面， 将来有十强要被神兴，要这个十强就有十个强大的国家要被兴起来，然后最后呢，我们的敌基督是从那个土地上就出现了。大家如果读但以理书的话，你知道这个是指着地中从海里面有四只兽上来，那么当然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第四只兽，因为它有十个角。好了，等到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13章圣经也告诉我们说，结果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这只兽在时间上和但以理不一样的。那么讲到那只兽的时候，很明显那个兽有个特点，它也是十个角的，四个头的。所以从这里大家就知道很清楚，这个有一只兽它有十个角，就叫你想起什么，就叫你想起第四只兽。所以你把这两段圣经放在一起的话，就告诉我们是有一天这个罗马帝国要复兴的，在他旧的版图里面。所以你看见这个是指着等到我们主要回来以前，那个敌基督要出现，而敌基督的国呢，就是在罗马帝国的版图之内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将来主回来以前这件事一定要发生的。但是今天大家都看见，今天所谓的欧盟或者是欧联也好，是 European Union， 事实上呢已经是 initial fulfillment 或者 partial fulfillment， 就是指着一个局部的应验或者是初步的应验，是应验什么呢？就应验将来要复兴的罗马的帝国。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的欧联最早的时候是欧洲共同市场，那现在慢慢发展，他们通用同样一个货币。那么去年年初开始，你知道整个欧洲用的货币就是 Euro。 那么大家如果读历史，你就知道这个全欧洲通用一个货币，去年可以说去年的的确确是全欧洲是这样做的。但如果大家追溯历史的话，在这个以前，在历史上什么时候在欧洲用同样的货币的，那就是在罗马帝国，就主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在他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就是用同样一个货币。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把预言读错的话，所有读预言的人都告诉我们说，今天的欧联，今天的欧盟，事实上呢已经是应验，是初步的应验了圣经中告诉我们将来所要出现这个敌基督的国。换句话，到了敌基督的时候，那么罗马帝国那个复兴才算是羽毛完全长风了。但是我们不需要等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所以很清楚，这就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今天整个的局势很多地方我们不容易明白，不容易了解。那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在主耶稣回来以前，哈米基多顿战争发生以前，全世界有三个大的军事的联盟，一个是西方的联盟，那就是说敌基督的国来说的，所以将来他们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一定要从欧洲那边过来。还有北方的联盟是指着黑海那个周围的联盟说的，包括今天的苏联还有其他黑海旁边的国家。那么黑海和里海附近石油呢，他们发现石油的产量，石油的这个储藏量有些很新的发现，那么实在说来并不输于在阿拉伯就并不输于阿拉伯国家今天所有的。所以将来毫无疑问的，这个黑海的附近那么会有一个军事的联盟。 还有的呢就是东方的联盟，所谓东方的联盟是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回教联盟，还有一部分是非回教联盟。而这个非回教联盟呢，应该就是指说今天呢慢慢在酝酿中间的东南亚的自由区。那么这个东南亚的自由区如果将来能够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的话，那么这里面的成员是刚好是20万万，可以说人类的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将来20,000,000马丁应该就是从这个区域里面产出来的。所以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你就看得很清楚，到了主耶稣要回来的时候，当然东方的联盟、西方的联盟、北方的联盟最后都要向以色列竞争的。所以你就看见不光是以色列复国，而且最后呢，你看见全世界和以色列乃是对峙的局面，那就是在将来来说的。那其实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一些例子了，以色列可以说难得有几个朋友，美国是少数的其中的一个。而今天美国所负的背的许多的包袱，除了他背负这个历史上十字军的包袱之外，他也背负了以色列的包袱。这是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他们不能明白的缘故。那么如果你从世界来看，从世界角度来看，很多地方你不明白的，但是如果我们读圣经，你看得很清楚。等到主要回来以前，那个时候敌基督要号召全世界有一场战争，那就是哈米斯顿战争。那么根据撒加利亚，万国要和以色列对抗。那么我们说过，那个时候的联盟乃是西方的联盟，那包括那就是将来是欧盟继续发展就是那个情形。然后你会看见北方的联盟，你会看见南会看见东方的联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等到那个时候，到那个时候敌基督已经来到了。但是根据约翰，敌基督的灵已经来到了。所以今天许多时候你我不能解释这个世界的局面，许多时候你觉得黑白是完全颠倒的，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是对的。很明显的，今天海山的政权的的确确给全人类带来威胁。有联合国的资料做证明，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在许多的弹头上面已经事实上已经装好生化的武器。如果那一次这个海山的政权能够遂其所愿的话，那么也许那么那个剂量可以毁灭整个的人类。所以大家都知道，在这一次战争以前，那全世界有一个共识，他们知道是今天一个最大的威胁从哪里来的，所以大家有个共识，希望说这个希望说能用最和平的手段，那么希望的的确确伊拉克能够解除武装，那么这样的确对我们来讲，对全世界减少那个威胁。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全世界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联合国的决议是一致的，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大家都是，包括阿拉伯的国家在里面，几乎通通是一致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那个情形的发展，你就看得出来很清楚的，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全世界从来没有一次过是600个城市同时有反战示威，历史上也没有过在伦敦有75,000个人上街头。那最大的一次的示威乃是罗马，罗马那层有100,000人上街头的。那么最后呢，最后连谁都说话了呢？最后连这个教廷，就是梵蒂冈都在那说话了。所以很明显的，你会发现大家在共识的一件事情上，慢慢的大家就模糊化了。你很自然的，你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有的人是这样看，有的人是那样看。所以等一等，你就会发现说，很多地方好像整个的价值观完全模糊了。我当然是从美国来。我没有意思站在美国这边说什么话，但是无论如何你会觉得很稀奇。那么慢慢慢慢你就会发现，这个布希呢就变成希特勒，然后他就长了胡子，像希特勒的胡子。那不光如此，你就会发现在美国的这个国旗上面，现在很多的那个星星就变成子弹了。所以一夜之间你会发现整个的舆论，世界的舆论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还是如此。纽约91可以说受伤最重的， 当美国的年轻人在前线打仗的时候，结果在那一座城里面，到了周末的时候，居然可以有25万万的人上街头去打，去反对战争的。那不管大家，不管美国人要不要打赢这场仗，你从纯粹军事的观点来说，那么在整个的美国这个年轻人在前线打仗的时候，结果你在国内你能听见另外一个完全相反的声音。所以有人说，只有美国这个国家你才会碰到这种事情。所以说这些年轻人在前面抛头颅洒热血的目的，就是要护卫这一班的人，让他们能以自由能发表他们能有自由来发表他们反战的自由。所以从人类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明白，很多地方我们看不懂的。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当敌基督要来到以前，有一天你会发现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根本搞不清楚。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真理是上断头台的，而错误却是登上宝座的。等到最后敌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一夜之间到了某月 某年某月某时要杀害人类的三分之一，那最后的主谋是敌基督做的。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你做全世界的民意调查的，没有一个人相信这是敌基督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如果我们不从政治层面，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主的话没有错，在敌基督还没有来以前，敌基督的灵已经在世界上。所以今天许多时候你不知道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说，这个你就会看见，这就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间。当然运作对于九一的看法不同的缘故，所以我们知道说，有的人他感觉很敏锐，有的人就没有那么敏锐。所以给我们看见说，这个九一是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分野，那就告诉我们，九一以后我们实在得到了警钟，我们的主回来的日子实在是越来越近，这个我想我们是很清楚的。但是不止如此，你看这个世界的趋势啊，已经慢慢是往那个方向走了。所以这就解释为什么德国跟俄国站在一边，德国跟法国站在一边，这是很清楚的。那么你会发现说，这个俄国又代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声音，那最后你知道那个就是将来北方的联盟要出来的地方。然后你发现说中国它也有它的声音，那么这个声音呢也很明显的是这个最后将来我们的从东方的联盟那一代，你看见最后也有一个局势最后要酝酿成功的。所以如果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不觉得稀奇。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前不久，特别是九一以后，你会发现在欧洲慢慢就开始有反犹的运动，所以反对犹太人的运动。那么这个不光在希特勒的时候是如此，那么慢慢你会发现等到主回来的时候，这种声音是越来越厉害，越来越大。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么就是因为无花果的树和各样的树，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了。那么我们刚才所说的是将来罗马帝国要抬头，罗马帝国要复兴。那今天我们不看的影子，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不过是那个预言的初步跟局部的预言，如此而已。那么如果这真的话，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美国所面对的伊拉克，或者说今天伊拉克，其实说伊拉克居然敢和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来对抗，那么我们就要问，这么重大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有没有预言？ 那么如果圣经说无花果树各样的树，那么在这个古国里面到底有没有哪些国家能和伊拉克发生关系？那么大家都知道今天的伊朗其实就是伊朗的前身，其实圣经中的波斯大帝国。那伊拉克的前身呢是两个大的帝国，北伊拉克就是圣经中的亚述，南伊拉克就是圣经中的巴比伦。那么我们知道今天我们看到的伊拉克战争，你看见伊拉克所在的地方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地方。我想最近大家如果看地图看这个电视的话，那么我们对于这个伊拉克的地理就很熟了，因为很明显的那是两河的流域。那么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米索波达米亚，那个其实就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根据圣经我们的伊甸园其实就是发源在那个地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伊甸园有四条河，那么现在呢我们在伊拉克只看到两条河。所以现在有人告诉我们说，大概就是底格里斯河跟尤法拉底河交口那个地方有一个大的古老树下，大的古老的树，有人说这个很可能就是亚当夏娃吃禁果的地方。这个当然你不能相信，就好像你今天如果到以色列去的话，尤其到了死海附近，你会看见很多岩柱，那么想倒的人就告诉你说这个就是罗德系统。其实罗德系统哪一个很可能哪一个都一个哪一个在哪一个都可以是。那同样的今天你在底格里斯河跟尤法拉底河的附近，那不止一棵树，好多树。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这是圣经里面最早伊甸园所在的那一半，所以很清楚今天的伊拉克实在说来就是圣经来说可以说追到非常非常远。那么加勒比的乌尔不要忘记，就是亚伯拉罕的家乡。加勒比乌尔本来在波斯湾口，那后来大家知道经过这么久了以后，所以现在跑得比较这个靠近内地一点。那么这两天不是有一个消息，就是美国一个女大兵，她这个19岁，她为了筹学费就去当兵去了，结果这一次没有想到呢就被掳了，居然这次把她抢回来了。那个抢回来那个医院其实就是在加勒比乌尔的附近，那就是说那个医院如果你再往西走的话，那么就是加勒比的乌尔，所以这个就是伊拉克所在的地方。那么然后你再往北走，那么大家卡巴拉这两天大家记得吗，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集战，就是说是个这个美国和这个共和卫队已经这个正面冲突了。那正面冲突就是卡巴拉那一座城就在那个附近，还不到那里以前，那么就是那个就是旧的，那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巴比伦。那么这个伊拉克，整个南伊拉克，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巴比伦。那北伊拉克呢，就是圣经中的亚述，那个首都呢就是尼尼微。那尼尼微就是现在联军呢，你记得在北边和这个库德族他们联这个合作，那么有一座叫摩苏。这个摩苏那个城呢旁边就是尼尼微，就是尼尼微。大家还记得约拿他不是跑到尼尼微去，那个就是圣经中的亚述。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啊，如果伊拉克今天如果和以色列对立的话，有他的原因的，那这个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的。大家知道说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这个2000年这个9月28号不是以巴开始冲突，就是这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不是发生冲突。结果呢我们知道海山呢就号召这个志愿军队，希望能够支援这个巴基斯坦，希望能够帮助巴基斯坦能够独立。结果呢大概一个月之内就号召了600万的志愿军，其中200万都是妇女。所以许多时候你觉得很稀奇，这个明明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中间冲突，结果呢你看见海山一定有一份的。那么等到这些这个在这些自杀炸弹的人，是这些在战场上这个因着以巴冲突而死去这些人，这个海山一定要这个派一个特派员，然后每一个家庭一定送他10000美金。所以他已经送给好几百万的美金。所以你看得很清楚， 这个表面，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了那到了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带的，到了这个巴勒斯坦那一带的话，你会发现说海山在他们的心目中比阿拉法特更是英雄。那不止如此，大家都知道说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根本和以色列没有关系的，事实上呢，事实上是伊拉克和要为着要并吞这个科威特，然后呢其他事情就发生了。但是最后你看见那个三十九具的飞毛头飞弹最后还是落在以色列。所以大家，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你就觉得很稀奇。不光是以色列要复国，而且你看见说那些和以色列对抗的国家慢慢成为举足轻重，在世界舞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觉得稀不稀奇，就是说亚伯拉罕是从加勒的乌尔然后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大家不要忘记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希伯来人就是渡过河的人，亚伯拉罕是第一个渡过河的，然后他的子子孙孙是跟着他渡过河，那这些人称作希伯来人，那我们知道这是希伯来人来源就在这里。但是后来因为他们失败了，最后怎么样又被裸回到巴比伦去。但是你知道以色列人是十二个支派，十个支派是裸到亚述，两个支派是裸到巴比伦，所以十个支派是裸到北伊拉克，两个支派是裸到南伊拉克。所以简单的来说，其实当初他们就是被裸到今天伊拉克所在的那个地方。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幼发拉底河的这一面。然后呢亚伯拉罕呢就到了幼发拉河，就到了幼发拉底河的另外一面，那就到了迦南。所以如果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所记载，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背后有一个属灵的原因，那么你就会发现表现在世界的局面上，那么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事情。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不错，在历史上巴比伦曾经是一个很大的帝国，不过到底这个巴比伦呢已经成为昨日黄花，换句话说已经成为历史。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所谓讲到巴比伦，那是历史上的巴比伦，没有问题的，很清楚。但是有一件事叫我们觉得很稀奇，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如果把圣经和巴比伦好好的仔细把它读过的话，那其实不是很困难。我想如果大家真的要把圣经和巴比伦 把它仔细的看一看的话，那其实是总共只有七章的圣经，其他是比较零碎一点。那么这个我很快的说一下，大家就知道，一个是耶利米五十章五十一章，这是两章很重要的圣经。还有呢就是以赛亚十三章十四章，还有呢就是四十七章。那么最后呢就是启示录的十七章和十八章都讲到巴比伦。所以我们知道圣经中有关于巴比伦的预言，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个圣经中的巴比伦当时不是把以色列人裸到巴比伦去，那个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这是很清楚的。你记不记得耶利米预言说以色列人他们要被裸到巴比伦七十年以后他们要回来，但是也是耶利米在耶利米书里面预言说有一天神要审判巴比伦，神是用巴比伦来审判他的儿女，炼净他的儿，炼净他的百姓。但等到这件事情完成以后，神要审判巴比伦，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就知道说这个耶利米讲到这个以巴比伦沦亡了。那巴比伦什么沦亡了呢？巴比伦是亡在波斯帝国的手里，所以江山就从金的颜色就变成了银的颜色。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中的这个历史上的巴比伦，那个巴比伦把以色列裸到巴比伦去，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这个巴比伦把以色列裸到这个巴比伦去的。然后七十年他们才回来，但是回到耶路撒冷不过是五万人。本来以色列人是全人类全世界最好的农夫， 但自从他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就变成全世界最好的商人。所以今天如果大家把人类的财富分三分之一的话，分三份的话，大概有三分之一就是他们的。我们知道说犹太人能够在金融的世界能够去牛耳，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今天在这个金融世界里面，为什么犹太人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他们从巴比伦学会了这许许多多。所以我们叫巴比伦不光是巴比伦不光是这个天文学的发源地，也是 accounting 的发源地，也是那些这个金融里面一些学问的发源地。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在那里他们学会了做生意，然后从那里就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有的到了圣保罗，有的到了纽约，有的到了伦敦，到了全世界各地。那么只有那些少数的以色列犹太人，他们回到故乡，他们从废墟里面把圣殿重建起来，把圣城重建起来。为什么？他们是要预备为着有一位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做预备。他们回来不是为着自己回来的，他们是为着人类的救主要降生在伯利恒，他们一定要回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马拉基书的预言，以赛亚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主耶稣降生八天以后，那么他的母亲就抱着他就进到圣殿。所以从这些地方大家看得很清楚，你看见这些预言一定要这样应验。所以历史上的巴比伦就是神借着他把以色列那颗树连根拔起，从这个以色列一直把它抛到遥远的巴比伦。所以那以巴比伦是什么？就是今天的伊拉克。不过他们走的时候不是往东走，他们走是往北走，然后呢绕，然后到了这个图，然后到了这个北边，然后再慢慢的往南走。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当初怎么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如果大家读这个耶利米第50章51章，你就知道那是历史上的巴比伦，已经走入历史了。那么其他的也是这样，那包括其他的也是这样。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的读以赛亚书的巴比伦，还有如果大家仔细的读这个启示录的巴比伦，你就发现这个巴比伦乃是末日的巴比伦。为什么？因为乃是在大灾难以后，你看见大灾难，然后神的这个七个碗降下来的时候，那最后圣经告诉我们，巴比伦倾倒了，巴比伦倾倒了。所以如果这件事真的，而且一个巴比伦倾倒，然后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才重新而降，所以可见什么？可见历史上的巴比伦到了主回来以前他要复活的，他要重新复兴起来的，否则怎么可能是巴比伦倾倒了呢？所以你越靠近主的回来，那毫无疑问的有一个古国，就是巴比伦这个古国，就像无花果树一样，无花果树是圣经里那个古国代表以色列。那么但是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不光无花果树要这个发芽，而且各样的树也要发芽，不光以色列要复国，而且还有其他的国要起来和他对立的。当初这些国家是把以色列掳到巴比伦去，在主回来以前，你看见他们也是和以色列对抗。除非巴比伦倾倒了，然后耶路撒冷才能重新而降。耶路撒冷很明显的是和以色列发生关系，不过当然最后不要忘记，最后乃是属天的耶路撒冷重新而降。所以难怪这个启示录的17章18章，那个不光是指着政治的巴比伦、经济的巴比伦，你发现也是和属灵的巴比伦发生关系。所以一个这个缘故，这就给我们看人类其实最后历史结束的时候，当然它是以属灵来做结束的，回过头它就能够解释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但是无论如何，你看见如果真的巴比伦有一座城真的倾倒了，明明讲巴比伦炸城，而且指的倾倒了，那么弟兄姊妹，这是证明什么？证明有一天在主回来以前，历史上那个巴比伦有一天要重新的抬头。